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好自己关照一下心，然后关照自己的心，转向菩提心。所以基本上菩提心的话，一个是有利他的一个愿心在里面，除了自利以外应该有利他的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此事以外还有就是究竟成佛的心。那如果是说我利他有这个就是那种涉事处理的心，那这样更好。本身菩提心的话，就是从自量道、教心道、见道、修道，一直到悟学道，就是最终成佛的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就是这种。所以自量、教心道、一谛到七谛、八谛到十谛，就最终佛地，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在菩提心的这个范围里面，可以说。为什么能发菩提心呢？就是还是说，众生本具佛性，然后遇到这个适合的因缘，包括就是接受佛法的教导，思维这种无量的心和六度十善这些，然后也看到说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这个上面来讲，就是以众生为对境，然后以智慧为引导，以大悲对众生，以智慧空性的方式来，就是结合圣意菩提心。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再念一下，龙骑马尊者的祈祷文。犹如世间二山六庄严，慈悲教法修正立相等，一圣一逆三林修行进行者。若念元真法身龙骑马无垢光尊足下尽祈祷，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你聊正这个心性实相。这样子的话，需要一方面是见解，见解上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般若的修学中观的基础，那也很好的。那如果平时的时候呢，对这个上师三宝有一种的心情，静心，然后对六道众生有一种的慈悲心，对法上面有一种修行的欢喜心。然后对这个法友有一种亲近心，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具足这些条件，然后谨守这种的利他的心，这样子就可以。这样的话就是避免这种似黑法嘛，就是会转为似白法，对法、对这个上师、对法友以及对众生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做禅定。我们有说禅定以后，心稳住以后，逐渐的有乐受、明受、空受，或者是一些理念的这个觉醒。所以就是逐渐的参悟到离系光明本初的智慧，逐渐的在内心当中，就是自心的本性，也就是意思说心性自显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龙骑马尊者，你的传记呢？上一次说去了，因为帕珠嘎吉和嘎举和直贡嘎举之间的一些摩擦，先直贡嘎举跟萨迦政权有一些摩擦，之后呢就，最后就帕珠嘎举的这个菩提床，就是香丘延参这个人呢。就帕摩智巴，就是政权嘛，建立帕珠噶举的这个政权，所以在这一段呢历史当中，就是这其实，小规模的吧，有时候有一些冲突，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像龙骑马尊者化解了，就像之前他们之间的一些差距啊。就是一些冲突的风险了，然后也引起一些误会，所以出走就不丹，就是那时候应该没因为不丹这个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地方我们藏语没有不丹这个词，应该是不丹是一种印度人叫那个地方的一个名字，不丹好像就是意思说藏地的边陲这个意思好像是。藏地里面呢叫不丹叫 Rukhila 就是龙域嘛，龙那个天龙八部的龙的地方，然后那一带整体就是蒙也实际上就过以前过去的一些文献上面可能看到那种的南方蒙月所以就是南嘛，蒙这个地方蒙当然，一些地方也有，现在有一些，洛巴族嘛，还有蒙就是蒙巴族，藏地西藏自治区下面的两个，就是说有一点点之分的那种，民族，他们自己洛巴应该会只是说南方人嘛，他们并没有那个， 但是他们的风俗上面稍有一些差别。孟巴日就是那种狩猎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可能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据说好像就是差异稍微大一点。就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当然，像目前吧，尊者去那边的时候说，那边的人就是对善恶呀、修行的那些方面还是比较，没有像藏地其他地方那么样的熟悉，或者是普遍吧，就是修行方面。所以龙清巴尊者在那边传法，然后再回到藏地其他北边的，这样落英措的地方啊，落扎的地方，然后再到拉萨地区其他的地方，就这些，有一个多吉坚参，欠这个万户长，他们邀请下，就是返回去藏地去传法嘛。然后建立三座寺庙，然后有这个和传法的这个以后呢，其他人对龙清巴尊者的一些赞叹，说对龙清巴的一种喜悦，然后有一个喇嘛是这么说的，说这悦耳且全然清晰的语言来自讲遍诸无惑之人，具足了教理、释义与窍诀之内观。于此珍宝山中，今以此偈陈与您，证悟真如与本质要义的瑜伽师，这么是一个。然后另外有一个，听完龙清巴尊者的这个是单臂曲张藏布。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见识过那个王勃与自在龙清巴尊者的名字，讲解教法之后呢，他说当时其他的一些，就是三兄弟讲解相形见拙，见识过龙清巴就是另外龙清巴的名字的条理分明的理论之后。”敲仓单就是不同的人，那开始不是开始，而是争论。然后见识过大辩智者，根清就是那个，就是偏全知或者辩知的这种意思啊，我也是指龙行吧。的著作之后，布泽下就是另外几个人的作品呢，顿时光彩，顿时光泽。见识过那座王者，就中中自解脱，也是龙清巴尊者名字的见地与正解之后，三大宗的教义更显肤浅。当然，这个就是这样说，当然不应该以另外的人来贬低来那种，只是一个当时的一种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然后之后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说龙清巴尊者其实平时的时候，除了一些法会以外，喜欢就是在一些寂静的地方独处这样的。然后有必要的时候，他随时去其他地方啊，去帮助其他的人。然后龙清巴尊者于是就说，他有生之年。尽量不住在寺庙里面，因为寺庙里面僧人比较多，这种可能也很忙，而是住在这种山上啊、岩洞里面呢、大小的这些简单的这些屋舍当中，断绝一切的牵连，没有逝者，也没有聚集的财富，专心致志修行。为了表达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感激，他写道：“说远离五光十色的纷扰世俗。”于若兰之中，自然升起寂静三摩地，使法命和谐，自心调伏，有助于达到大乐。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只是赞叹这个环境僻静的地方。龙清巴尊者尽管喜欢，就是说，平时独居和僻静的这些地方， 但是对于希望得到解脱的有缘弟子会给予这个教导，对于不同团体的弟子，从就是几个人或者是几百几千那种不等，都给予不同程度能够相应，能够给予他们能够理解适合他们的这些教法，给予他们显密的这种教法的讲解，以及不同的密乘的一些教室，就是这上面的孜孜不倦，而且对于宗派没有什么偏见，因为他自己过去的时候也接触了，就萨迦格鲁格去，就那时候没有格鲁，就是噶当派，这也叫，就是噶当的这个传承呢，就是佛的这个佛语的这个传承嘛。所以，特别是乃至于就是大圆满这样子，然后之前说这个基本上得到的供养的话，就是两份供养，做会供啊，做一些法事，就是帮助一些僧众这样，然后另外一份可能他就自己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他个人可能用的比较少吧，应该，就说分成三份，三分之二平时做这个法事用。然后一份呢，你是留给自己去处分，这个样子应该是。所以这个基本上就讲了他这个，这个上一次已经说了，给大师主的一些上面并没有刻意的，就是谢谢他们，而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种福的机会。因为给有钱的人回礼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那个麦克容不起的一些教界里面也有嘛，就意思说，那些对他们来讲肯定没有什么意义。本身是有财富的人，然后给一点点财富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教法，这个更有意义。对一些贫穷的人来讲，不但要心灵的教法，还有时候需要一些，就是，衣食住行上面或者是一些支持，他们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隆钦巴尊者也是一样，就是给予一些很需要的人做帮助。就这样子，雪中送炭而不做或者少做，最终锦上添花。当然，有些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上师给的这些很重视啊，也是一种信心和加持的这些来源了、啊。这样的呢，就分一些东西，那些是可以，但不会说刻意的，就是这种建立各种世俗的关系啊，或者是讨好这种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然后说有一次，龙清巴尊者对100多位人呢，给予大圆满的。一些讲解呀，还有一些修法的传承，这些，密续的一些讲解，这样以后呢，就是说，认为这些人将来能够做利心的利他的事情，其中他之后也对，堪忍佛子，加持作罢，这个就说，就开始完了以后，他。要写东西嘛，就是把别人，不要让别人就是进来嘛，而且基本上就是给那些给予的一些口述的遗教，然后这个内容呢，基本上比较多。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就是只是一部分讲一部分，因为大家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准备一个论点或者其他的时候，也是用花一点时间，一边讲解，一边呢，就是尽可能的心相应，融入到这个法当中。因为每一次做成，就把它当做是可能今天的最后一次，或者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可能是这一周乃至这一月。甚至这一生可能也许都不会从头到尾有就是太多的时间去看很多，所以呢，每次 每一种的叫法呢，看作是自己此生当中的一种最后的领受啊，一样有那种的心，不然这个叫法肯定随时都在左右边呢，随时都在耳边。那这样的话，讲十遍也是石头上面倒水一样，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渗到里面去。然后有些可能就熟悉的词说，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这个并不是在考试某一个记忆或者说一种文语上面的了解不了解，而是说我们把它就是透彻清晰的了解以后呢，进而就是说观察自己内心有没有融入这一方面的这些。就是体现，这真相的一些功德有没有融入到这里面，自己心相续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这部分离境了，向所有具有大悲的至尊者们离境，然后说具身大悲犹如。赞叹这个大悲心怎么样？就是具身大悲，犹如妙善的太阳，光华四射，视线各种变化，透过种种变化，事业利益有情，我顶礼那安住于根本法界本初的圣者，所以。就是用太阳来比喻这个大悲心，太阳的光芒照耀四周四方，然后种种的这些利益有情的方式，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悲智，然后也安住于这个法界本初就是智慧，所以就具悲智的这个圣者们呢，就是做离境。然后，如同佛一样，就是说，直接这里讲的，因为他龙清巴尊者即将就是圆寂之前嘛，就该完成佛，如同佛也是一样，就是该完成的事已经真挚圆满以后呢，也要前往无上的圣城居士那罗，为了调伏执着的，执着有为法的众生而奔波的圣者，我向您顶礼。所以，其实尤其是无与伦比的释迦牟尼佛，为了就是众生啊，就实现种种的利他的这些心意，然后最后呢，就是圆满利众的三转法轮，这样以后实现涅槃。所以就这个，我已经了解轮回的本质，世间的一切毫无意义。现在我将舍弃这无常的幻化身，仔细聆听，我将予以有益的忠告。所以说，苏轼当中并不能求取甚意，就是苏轼当中呢，就并没有这个终极有意义的这个就是留恋的。有因缘留恋的缘由不具足，因为世俗的轮回的本质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无常的这个幻身呢，就是也要舍下。所以龙天把尊者给予这个如下的忠告：我们被自己的信念所迷惑，以为此生是真实的，事实上。万物皆为无常，且毫无真实意义。既已切然领悟到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依赖的，那么从现在起，劝勤修行佛法。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劝勤的这部分。然后为什么没有意义时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下面举一个一个的例子。其实我们的说的这里信念，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净、意乐、圣洁的心，这个心性没有意思，而是说 我们世俗当中的很多信念，包括赚钱呢，有赚钱的理由，但是意思说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的可以依赖的这个堆积。如果升官啊、发财啊，这个也是一种的信念，但是它是很显然的有漏有缺陷、暂时局限的一个行为活动。当然，你觉得值了这个辈子，你不相信有别的，更长远的这个流转轮回，新的一个延续。那这样讲的话呢，可能徐世梅有这些想法，所以。但是这些呢，如果你真实的看到这些领悟到的话，这些没有意义，不可依赖的现象。朋友与伴侣如同客人一般，并非恒常。纵使一时聚集在你身边，不久也将离你而去。当抛开朋友之间的情绪束缚，他们不过是幻影。勤修佛法，它是恒久利益的源泉。所以就是无常，聚者必散，利者必倒，生者必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当然人间的话最依赖的其实就是亲朋好友，亲朋好友再建立其他的这种的连接，做什么事情、生存乃至工作合作，什么都是情感的纽带联系。但是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是我们过去的辈子，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亲之前的很多一辈子一辈子的人接续下来的，何尝也有肯定有很多的种的这方面的情感的这种连接。但是有些在墓葬当中，有些尘归尘土归土，这样以后并就是一段时间的这种连接，不曾有一个或者是有一对或者是有就是很长的守护下去的，没有，都是聚了以后说明有散。聚者必散，这个。然后所积聚的财富就像蜜蜂一样，自己辛苦积存，却由他人享受。当珍视现有的能力，勤奋布施积累福报，请为自己将来的旅程备足资粮。在这些上面稍稍的我们做一点，就是安住，这样好一点。所以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已经是有世俗的所有的做法的这种牵连和很多已有的这个业识的力量的这个牵引，世俗社会认同的这个价值观，以及别人的说法、看法和想法呢，会完全运作我们的这个行为，很难就是说，脱离这方面。但是同时，心上面是个人的是，就是见解上面是可以有修持的这个机会，修持的这个怎么讲的空间、时间，是吧？就像有一些就是修行当中的人呢，就是见解很高，然后就是行为上面呢就符合世俗社会，所以这就是一种的方式，不局限在社会世俗社会而已，但是已经在有家庭的责任也好，有很多的这些任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去撂下所有的担子去做别的事情修行。这样的话，那这可能很能这样去做的人，如果他内心当中对所做的事情都一无一失很清楚的话，那也是有他的理由。 但是如果只是一时兴起这样做，后来又不确定又后悔，这样的话就不行。所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在现有的一些生活，尽量保持一些，把它作为一个修行的对境，也作为修行的资粮田，一个就是基础，来就是所遇到的人事都当作是弟子进账的好机会，修业积福，修安人，增上种种的这些过去没有的功德的这个就是殊胜的因缘，在这基础上面就间接可以就是说上面了解说世俗确实终极来讲并不可靠。我们说一切有情众生自无始以来，每一个众生不是借就是有亲近过一次，而是说父母或者是这种的身份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但是终极来说流转轮回当中我们并没有记得太多，是吧？只记得就是数百个人或者是上千个人几十个人，可能就是这样子。再美好的方式终将毁坏，如同租借之物，离开的时刻到来便无权再停留。当你舍弃对繁华之地的迷恋，从现在起选择僻静之地居住吧。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会想说，这个是很久的，这个是所有的拥有的，其实人的肉身没有很久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社会财富也好，或者其他的包括物舍也好，车房，这些是在这个肉体存在的基础上，所以就是讲的一些话嘛。所以说显然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拥有权，就这种暂时的一些变化和处分，来来去去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呢，也是心识的一种物舍嘛。这个心识的这个物舍呢，也有一就是有这个怎么样呢？拆离的分离的这一天。所以这个身体之外的架构上面再建的物舍呢，也是一样。有时候这样那样，就是迁居在其他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就是，怎么讲？物舍可能就是代代相传，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也许一个屋子可能都送走一两代、两三代人都有可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一切都是暂时借用的，外物上面来讲，所以对于可能就是细节上面的很多方面的这个繁华的一些迷恋，都市的迷恋，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设施呀，高楼大厦，而且有些的人肯定不喜欢高楼大厦，但是就是所谓的那种热闹啊，繁华呀，有很多很多吃的，有很多很多玩的，有很多的这种可以看的，有可以听的，这些方面呢就无穷无尽，就生命很有限，但是那些呢活动，是就是我们身后还会有继续各种的声音和这图像表演出现，所以龙清巴尊者呢鼓励说，修行的人呢，就是比较清静的方式来就是禅修静修。 然后说，喜欢与不喜欢如同孩子的游戏，无意义的执着与厌恶如同燃烧的烈焰。当舍弃对彼此的争吵与怨恨，找人怨死，现在说是怼嘛，就是怨怼。从现在起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我们世俗的人的喜欢不喜欢都是无常，可能就是很多原因让我们喜欢，暂时喜欢一些现象，是很多的理由可能让我们又不喜欢，甚至就是上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早上下午喜欢不喜欢都可能变化，看着一个东西好别人说不好，那可能就觉得又开始不喜欢，又不喜欢的东西别人说好又开始喜欢，就是各种各样。所以对于就是无意义的很多这些执念执着，然后新起来的这种喜好啊厌恶，这些都可以增加烦恼。就像一些简单的事情被社会的各种的舆论就炒作以后，又变得就是更加不可收拾。不好的事情呢好像就是人人都就是添油加醋，就是加柴薪，然后让他就是干扰到所有的人。好的事情可能没有太多人愿意去尽量传送，或者是就是这种讨论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不传播太多的不好的负面的消息，或许也是一种好的事情。只是如果是相关的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的有官方，他们就引起这种的重视很重要。当然，有时候他们可能是从社会舆论当中就是带来的压力或者什么样来做这个改善，有一定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就是大范围的讨论带来的更多的危害，这些也是显而易见的。像以前说的一些冲突，冲突方相互就是用越来越激烈的言辞，然后各种争论，就是交锋的这个火焰越来越旺，最终弄得就是非常难以收拾这个。所以龙青巴尊者这里就是舍弃，就是彼此的争吵和这种怨恨，就是应该每个人能够想到调伏自己的心的话，对方也想到调伏自己的心，你也想到调伏自己的心的时候，这个解决问题的路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或者是说不用刻意的解决这个事情，就怎么讲呢，并没有就形成，或者是说就是如果他有一些心尘，也是在可以解决的这些方面方向上面。有时候人越冷静的时候比较理智嘛，越情绪激动的时候越不理智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善调自心，可能这种的教育本身是对世俗意义非常的大。调伏这个心本身对证悟解脱意义最大，但是一次说哪怕是相对的世俗当中想要过像平静的生活，远离就是减少痛苦，那这样的那一个是也是善调自己的心。一个人理性一个人非理性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会大大的减少各种冲突的可能。两个人都变得这些善调自心的话，那就更好。 我就直接念的，然后大家稍稍安住，我们就往下走。世事如幻，没有实质，即使现在努力，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当舍弃今生的世俗活动和你们世上的一切，从现在起寻找解脱的之道。寻求解脱，这样，所以世俗上我们做努力都是想要一个好的结果，但事实上面，世俗上的东西做来做去，最终就是有一点，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你自己放下的时候才结束。就轮回的事情无止境，世俗上面的活动呢，有什么成果呢？就是业因果上面就带来的习气，和业报以外没有什么成果，所以是世俗的这个上面肯定是会沾染贪嗔痴的这个风险很大，那这样子结果上面也会跟这些相关，所以我们说的缘起的这个现象因果业力，业报，这些关联的。所以，前面积累、前面的当下的这些，跟后面的有关联，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怎么样机制也。然后，夏玛南德的人生如同一艘宝船，能让你从痛苦的大海中解脱。当舍弃怠惰、昏沉与延迟，从现在起升起静静之力，就寻求解脱的话，就是这都有强调说，从现在就开始做，从现在就开始就是出发，现在就开始呢，就是去寂静处调伏自己的心，所以基本上。都是说寻求解脱之道呢，不是等很久未来再弄，而是现在求解脱，升起精进，为了这些解脱道上面升起精进也是一样，就要从现在开始，让人生的船筏能够得渡于彼岸的这个难得机会，就深深的上师如同护卫一般，伴你穿越险境。对这个保护你远离轮回的大我看轮回这个最大的过患呢，或者敌人的这个向导，就是离开这个敌人的这个向导呢，就是上师。从现在起，身于一三门，孜孜不倦的恭敬顶礼，基本上就是我们说解脱的利益，以指上师，就这种。上面来讲呢，就是上师引导解脱之道，然后应该以三门进士这个意思。深深的窍诀或者诀窍，如同治病的甘露，是针对烦恼最佳的良药。请在生命中善加依靠，这个就是窍诀。从现在起，彻底实践娴熟窍诀。 所以有时候人说，我学了很多佛法，但是也要会把它融会贯通一样，集结为一种的窍诀很重要。想三主要道，就是说出离心，然后基于出离心，循序渐进的修菩提心，基于菩提心再修圣意空性，就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修法的这个路啊，捷径，修法的这个路径。然后有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修正正悟心性的一些前提条件一样，像这些也是，修行，不论是修心也好，修菩提心，修空性，修中阴的教法，或者是其他的瑜伽、梦瑜伽，这些都有相应的窍诀，所以，这些就是自己要。就是融入到心里面，先属于心。上一次我有问一些说，我们上完课了以后，简单的问一下上一堂课里面上了什么课，什么内容？有时候可能没有足够的专注，或者是不重视课程，只是说可能就是习惯听嘛，然后。有时候也忘了，就说不出来，肯定是没有太用心。如果用心的话，还是能记得住一些主题哦。所以用心还是很重要。所以大家本身还是一定用心，不然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课堂里面。但是又想觉得又要修佛法，但是同时呢，好像听课的时候又有很多种的因缘条件，手里琢磨什么东西，心里琢磨什么东西。心里就是，就是左一下右一下，要不然脚要这里跑那里跑，然后可能最主要是就是像刚才这个教诫里面讲的一样，自己要想到说我人生无常啊，解脱的重要呀，精进修行，其中一个听课的时候的精进不需要到处跑，就是需要静下心来专注。然后说三门恭敬，这个就是讲法的人。如果讲法的人，你觉得就是不值得你去那么就是尊重或者是静心的话，你可以观想说啊，教法本身是佛陀的教法，所以你说观想就是这些都是龙清巴尊者接受这个佛的教法以后总结的这些经验呀。你就是想说，这是龙清巴尊者的教法。就是你在聆听龙清巴尊者的这种教诫开始的，或者他的生平里面的是这样的，可能是就是因身心能够专注。像以前梅芳荣母亲讲的一样，一个不好的习惯养成了以后，就会很难改掉。看书的时候一样，有些就是不会从头到尾看，只是随便前面翻几句，后面翻几句，中间翻几句，习惯了以后就是很少完成完整的一本书的这种学修，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习惯积累的不好的这个缘起。所以如果你选的时候之前就好好的去想说要不要去学修这一本书。然后学的时候呢，就要就是有始有终，然后就是每一个里面装的这些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定会有收获。所以我说，就给自己，哪怕是最晦涩的、难懂的，或者是讲解的人的很多啰嗦，这样那样的一些用词不当，这样的时候呢，你还是会积累一种的品行，就是听课本身是修行。所以你会经由听课来，就是判断出自己的习性，自己有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包括我们说的对法的一种的精进心，对讲解人的恭敬心，或者是说你内心当中你有就回光返照一样，就是惊醒的话，会看到说 那什么时候如果是有坐禅的时候也可能坐不住，如果讲课的时候坐不住的话，所以讲课的时候起多少的分别念，起多少的这个善念和恶念，这些上面所做观察，这样的时候就了解到哪些地方需要就是改变，哪些显现这个稳重，哪些显现浮躁，哪些显现这个信心，哪些显现某种就是放逸，哪些地方有正直正念，去精进这些，哪些地方就不放逸这些，所以相反的话就是散乱昏沉或者放逸，所以这些上面要关照，所以它本身就是最好的一种，就是修正自己的心，既有。听最啰嗦的课，最可能看似就是其他的人听的时候可能比较无聊的，但是你如果认认真真能听下来的话，你也是有特定的一种功德。这种的功德就是信心的功德，有可能是能够稳重的功德，也有可能是一种静静持之以恒的功德，也有可能是一种怎么讲呢？能堪和利他的一种任务的这种忧心劳身的功德，所以总的来讲，肯定是就是看起来在侧边呢、啊，不引起很正式的这个，不是说什么侧边能够做事当中呢，就修行一样能够看到，很多提升的这个方便和本身这些这个过程呢，能够有益于修行。然后就是三学的这里面，就是清净三学处，如同满愿牟尼宝，是通往今生和来世快乐的道路，能引导至究竟，达至究竟的目的地。由于最终能让你得到菩提妙果，从现在起。请在生活中运用它，就是修行，就文思修、戒定慧这些 部分。然后听闻的部分，种种不同的教法如同盏盏明灯，能驱逐无明的黑暗，照亮解脱之道。经由听闻，开启永恒智慧之眼，射出利他的光芒。从现在起，请成为无派别的无偏私者。所以听闻的种种的教法，就只能点亮智慧明灯，闻所生慧的这个明灯。所以说，既有开启这个明灯呢，驱散灯的自然的功德，就是能够照亮前尘，或者是说周边的，能够驱散黑暗。所以无明呢，一些迷乱呢。就是余暗的这种的心可以被闻所生慧的智慧之眼的就射出的光芒所驱散，所以而且说他自己本身是无派别那种接受各种教派，一样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建议就是说学修的时候可以就是无宗派的那种的派别的。不是说完全无宗派了，这龙七妈尊者主要是尼玛派的这个教法弘扬，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个传承。但是 他对其他的宗派的教法呢，就一些见解呀、大德的这些很尊敬，不会说这个大德很有功德，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格鲁派或者他是一个萨迦派、噶举派，所以我不要从他接受传承了、或者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思维的部分，透过透彻的思维，如同受益精湛的精讲，能决断一切疑虑于臆测。听闻得来的知识，透过思维转为智慧。从现在开始，请娴熟于此道，所思所生慧。所以能够遣除什么呢？就是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呢，经由熟思，然后决疑，就是不用自己去乱想象和乱猜测。因为有些人呢，信佛虽然心很善良，但是因为不是真正的太愿意学习和思维的缘故呢，对法义可能很多方面就是不知道、误解或者是颠倒的那种情况有。但是自己呢，可能并不是太清楚，一厢情愿，或者是有些就自己算乱想象的，认为是这样，认为是那样，但是经过学习以后，可能自己认为的那些可能有一点的问题，或者是本来对一个主题你要追根究底的话，那个去透彻的了解就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嘛，所以佛法当中是说思索生慧，思索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所以听闻的时候是第一层的这个影响，然后经由自己的思维以后变成自己内在的一种认知，而且就是有融会贯通的这个能力。经由这个思维呢，可以逐渐的像拼图一样，把很多原来琐碎的零星的那些图片呢，就是可以逐渐的连接成一片，然后看到整个图像。所以包括禅修的时候也有，就像禅修的地图一样，把就是整个禅修的要义讲得非常清楚，是类似的。然后文思修，禅修本身如同品尝甘露。禅修呢，闻思所得之意，能止息一切烦恼，渡过轮回大海，达到解脱的彼岸。从现在起，请就是请到临终禅修。所以前面的得到教法的传承，而且得闻教法能受持。以后呢，就是自己去思维澄清，进一步去领会，然后再把领会的这个精要呢，就是作为禅修的基础去，就是独处的时候也好，森林洞中就是品尝这个教法的甘露。前面呢，就像奶水一样，开始的时候得到这个奶水从，就是教法的这个，法乳，然后这个法乳呢，又自己经过思维的这种闻思所生慧呢，就是进一步把这个奶水和这个乳的酪呢，就分开，就是从牛乳当中分出这个酥油啊一样的，然后再把这个酥油呢，就是享用和运用在这个成熟，就是修行的方向，就是这有点像这个，或者说醍醐嘛，就是从酥油当中再炼的时候，就变成就醍醐。然后渐修行这些上面有，所以有些网上禅修啊，这今年或者自己修，有些个别，我们可能上一次也说到过，今年可能我们也会 适当的安排一些在线的禅修和念诵。有些时候就说大家念诵经咒，有些时候大家就是静默禅修，这两种的，就是在线，不论在一些时间上面嘛，就大家有一些共同能够在线共修的那种的机会，这样子可能可以更加带动一种就是修行的氛围。正见本身如同清澈开阔的天空，没有高低之别，远离束缚与极端的边界，无尽无限，或者无垠，远离言说、意象与描述。从现在起，善用方法证悟它，这是说离边空性，或者是说，底岩丝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就是作为这个对见解的一种了解。的话主要是了解空慧。有些人想说，执着是怎么来的？执着呢，就是一种，迷失，或者是暂时的一个车障，或者是说从细微的一种吸气当中呢，就是逐渐形成的这种。对一些事物，并没有透彻的从本质上面了解，而从表象上面去迷失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说，心迷失在念头和情绪当中，这个本身叫轮回。然后当心回归到从念头和情绪当中呢，就是超越以后，向内。回归到它的本性，就是现象的本性当中，就是叫解脱。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以空性的教法和智慧来断除实有的执着。所以执着的来源是实有之。对迷失的梦境产生实有的感触以后呢，就是梦境当中的所有的出现，眼耳鼻舌身意的对境都可能出现在我们并没有调动这些功能，的情况下，那很活灵活现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们是真实而迷失在其中，担惊受怕。梦里面有很多种的这些故事，所以我说，如果当你醒过来的那超越的那一刻呢，你。陡然发现，就是回头一看的时候，这些是虚幻的一种，影像而已，就类似，就是吸气也是这样。然后修的部分，正修本身如同高山或大海，如如不动，没有改变，或者没有变迁，清澈无垢然。知悉一切散乱与戏论，从现在起，请如实禅修实相。所以修行的时候说，禅修当中，就是说，巍然，明然、安然，就安然、明然住， 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就意思说身体比较稳固，与就是呼吸流畅，比较没有什么那个，然后心意呢就是沉静明然，这样的方式来禅修。在禅修的这个当中呢，一个是心能够从很多波动和活跃的这些当中静下来，然后让心变成一面镜子，或者是没有波动的湖水的这个湖面一样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这个碰撞式的这些思维，或者是牵连彼此的各种的念头链。所以说就如如不动嘛，这个然后说如如不动的这个要用在哪，就心静下来以后应该还有什么见解呢？其实需要透彻的这个宁静的这个明分明的这个部分，心观明然，心静明然，我们的心呢就是知的这个力量呢并没有因为知而就是减少，如果这个减少的话就会落入昏沉，而是更加的就是有知，更加有助于这个清明，而不被念头的这个云啊雾呀所这个遮蔽，所以更加的这些清明。所以当然也讲到就是说，如果止息这些散乱的和细乱的时候，就是说清明的这个来源就是安住于智慧当中，而就是超越细论，远离这个细论，因为只要有主客和二元和二元之间的这些活动的念头的时候，心就会持续的这个迷失这以及波动。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在讲直观的这个修行。然后当然观里面有那个就是思维式的观，在这里没有讲这个。思维观修以后的结论上面安住就主要是这个。心正性本身如同一位智者，知道在何时何地心何种的利他之事，贪着取舍于成坏皆为幻象，从现在起请远离二取。所以二元如幻，幻中就是力行，智者呢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普利，就是有情众生。所以在也有些人说应该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有些说就是说以就是因为智慧而不住轮回，因为大悲而不住涅槃，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菩萨的道，心菩萨道，超越轮涅的这个道路，或者说就是在究竟的见解很高，但是行为的因就是取舍因果如粉细，见解如虚空般一样，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行持利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是说对世俗的一切的功利或者是说名闻利养种种上面没有贪着，并没有就是刻意的去做很那种粗重的这些取舍呀，这些意思，就看作是一些入幻当中保持积极的愿力，就这种。如果是迷失了这个智慧的话呢，就变成了就是二取能取所取，或者二元的主客的这种上面很就是只为真实而执着。深陷轮回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就是行持的时候应该是就是梦境当中虽然没有醒过来， 刻意的马上行为，但是自己知道在做梦。所以这种那证悟者的话呢就不一样，他没有证的时候，这时候知道这个是就是梦幻，在梦中保持积极的愿力，在梦中修行，梦中勤法，梦中利他，梦中呢修自己的心，那这些都有专门，就是来自于利用晚上的梦来持续增长福慧的功德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些可以就是类似的，就是现象世界当中，白天的时候也以某一种就是没有对这些二元分别有很强的真实的执着的这个基础上面来做这种利他的事情。国的正果本身如同好的领导者握有宝藏，不但自己变成了富翁，也利他的事业也自然而成。没有期盼与恐惧，只有一颗坦松自在的心。从现在起，请努力，获得此妙果。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最终的果来讲的话，就是当然是成就而立和修行的。自利利他，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些都能够圆满。所以有无尽的方便可以帮助众生。在其中呢，就是说没有这种因为真实执着带来的各种就是期许与恐惧。期待与恐惧啊，那种的，而是就是在的时候自在，走的时候自在。然后心性本身即是法界，犹如虚空。虚空的这种体性呢，就是说，即是心的本性，心的究竟意，心性的这种究竟意，无上境界，平等一位，无二无别。从现在起，请确实了悟它。因为说到法界的时候，这个心性法性法界这些有一些层次上面的这种，就是用于在不同的这些教法上面一个句子，像法界这些有就是针对不特定的这个教法，有它层次上面的一种的解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平等一位，无别，这个来说，就是本身心性实相，离各种见修言说这样子，这个需要证悟，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法界指的是一种，就是空性的这个层面，心的这上面。有时候法界也不仅仅是指空性的层面，也指的是明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比较那个，比如说戒觉这样子来，就是任运了。这里就是说心空性和光明的任运就是这样子。所以用如果说形象的一种比喻，比如说说心的本性什么，像朗朗这个秋天的虚空一样，并没有任何遮障。这是最具启发的一个例子。不然的话没有任何其他的很多就是例子来可以说，但是基本上很难说用它。确实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常用的，就是像这样。一切现象就像镜中倒影，虽有显现，却是空性。然而，空性与他处亦无可寻，不与事物同一或差异的标签，心便安乐。从现在起，请确实明白它。所以这个，所现的一切呢，如幻，虽现无实。然后就是心不异同的这种，就是差别的，分别的那种方式来说，同一或者是差异性的这个标签嘛。我们心，因为所有的思维都是给予一种的标签嘛，所以说，不动标签的时候呢，心本自清净。本身就是如幻的，显现，只要观察就能够了解到，最直接的这个叫法本身就是心本身。你执着为实有的一切事物，就像梦境一样，实相是无二的。二元分别，乃因习气之故，皆为心识标签的作用。其本质皆空。从现在起，请确实理解无二这个道理。所以说，实相当中呢是空性，非二元，就是远离主客分别的这种标签。但是因为习气的这个原因呢，我们有这个分别二元各种的这些迷思当中呢，落入这种的粗相的一些心境和思维当中。但是即使你从任何一个实物心的这个意境当中去观察的时候，其实都是归于空性，这个一目了然。所以即便标签很多，但是它也是很虚妄的一个标签。只要稍加观察、洞察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它的本质，见到它的本质。这个就是说，就修这个无二的智慧，无二慧。轮回与涅槃本身如同幻象游戏，一切显现有好有坏，但本质是平等的，一切无声，如同虚空的本性。从现在起，请确实了知这个道理。所以，轮涅本幻，好坏平等，从究竟上来讲就是这样子。一切诸法，就是也依于这种 就是生，所以就是立于灭，也可以说无生，就这种的方式来讲。基于迷惑而生的，而产生的苦乐觉受，如同魅影。尽管善恶因果各个而生，但其本质无生，自性无变。从现在起，请确实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确实就是基于迷乱的这个心智而产生的各种苦乐的觉受，就是跟着这些，就像剧目里面的戏而产生波动性的情绪。梦境当中的这个迷惑迷梦呢，产生各种的这些苦乐和取舍，然后一样相对的世界当中，确实由这种因果而生的这些现象，我们所说的就是因缘所缘缘。就是等无间缘种种啊，就是以这种的方式，通过它的主因、次因、次缘这些，就这样前前后后会产生这些，但是他们的本质也是一样。虽然说相对世界当中有它的世俗的这个层面上面的一种的因果，所以这个是那种世俗的正世俗，但是它即使这样，但是就说。其他的这个本质呢，还是因为是一种呢，世俗的所限。以后呢，如果从圣意的角度的，或者是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就是，不离这个空性，也是无声的现象。它的本质来讲的话，这也可以说还是一种幻化当中的一种秩序。幻影当中的一种的这些因果，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因果的本质的这些变化，就是一种自己造自己背，就是造业的人、善恶因果的人，即使怎么讲呢，承受这个业果的人，我们以前说，就像他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个演员，也是观众一样，就是一个人所积累的任何习气和各种的善恶因果的这些取舍当中，最终来讲就是反射于自己的缘故呢，也是这么样的现象。但是其本人来讲的话，就醒过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习性的积累的这个，有一种本质上面的一种了解，而知道说他是在迷的这个层次上。所以说，惰性是世俗，或者是说就这类。心是所标签的现象，如同孩子的游戏。事实上，这些并非一成不变，但由于概念分别，人们执着于宗派的好坏。从现在起，请理清、理解这个平等。现象平等，诸法平等这个词，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心呢，就像孩子的话，可能就是有随着情绪要这个要那个，刚刚珍惜这个，等一下就扔在一边，就是跟着这个情绪以及当时特定的心境去追寻事物， 然后就是这类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修行佛法的当中，有时候确实不能忘了说，看起来任何邪恶的人，或者看似起来是就是有外道，或者是没有任何信仰，或者看起来有那种鞭辟地来的那个各种叫什么呢？就是藏语里面有一种叫"浪碌"，"浪碌"就是愚昧的人嘛。但是他们也是有情众生，哪怕是一些不那种很凶残的动物，或者是很可怕的那些蛇呀，或者是那些，其实意味着有毒，就是害怕，但是也是有情众生。然后，如果是异教徒、他教徒怎么样，就持有各种的观点的人，其实也是如果有情众生，所以这些很重要。哪怕自己是就是特定的宗派，但是其他的佛教里面的宗派里面，尤其是有些人会挑起这样的一些是非观念，说什么这个法师和那个法师之间斗法呀，这个宗派曾经怎么样，就是欺负了另一个宗派呀，就这些说法有的。那这些呢，就是不好的那些不能，就是带给后面的人。让他们承受前面人的各种错乱的行为和这些带来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一种世代好像相传的一些偏见嘛，那样的话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说禅宗，比如说六祖，但这样子好像要得到衣钵的时候，好像说其他的人在追杀他，那这样子好像就是那这是佛门清净的那种的做法吗？争一个四维传承人。四主什么那样的话，也以至于就是相互这样嘛，是吧？但事实上面现在没有这个，就是不论是曹洞宗，或者是我们说的灵济宗，这些都是非常怎么样的平和，有一些传承可能有慢慢有断代嘛，就现有的他们都是相互和合禅净。也是和合，所以就是藏传的或者是这些传承里面的各个宗派，以及显密宗、大小乘这些上面呢，有一定程度的比以前更好的这种和合，这个特别难得，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因为我们说的。违背基本的皈依戒的话，有可能就是说，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要尊重。如果因为有些时候因为语言呢，或者是地理环境呢，一些个别仪式的上面的一些做法也不理解，但是如果大家去共同参考，经典呢，律论这些的时候呢，都发现其实是一样的。有个别地方有特定的一些传统，像我们说的金刚乘，但是，很容易讲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其他的一些人呢都能够理解他这个基于就是什么在讲一个金刚乘的这个个别修行的这个道路，所以他也是一样，不离开这个空正的教法，不离开光明的这种如来藏的教法，然后如何就是，二转三转法轮的这种双运也好，或者是，就是说，龙树菩萨和弥勒菩萨的教法的这种见解，侧重点，在一个智慧上面，一个成就道上面去，就是。双龙的方式来修行，其实就是密乘的一个修行。所以今天就时间先到这里。自负为德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么呢，半面红说，前几天 听说内蒙古有。一个地方坍塌，好像是一个挖矿的地方，还是挖煤的地方，应该是死了不少人。然后也当然每天都有世界上面整个就是轮回现象当中有很多生死，所以 我们就念六字大明咒：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玛尼本命红手，玛尼本命红手，玛尼。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巴尊格。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玛哄巴尊格罗巴玛斯东。当多松者来，一在今年说法讲，阿杰的生前谈钱了，松吉托比杰尔姆。然后大家平时的时候也一样保重，就是身心的安康，然后静静修行。然后平时需要锻炼身体，在不同的方式，以某种程度，以自己就是每年都检查身体也好，这些方面都做。然后再加上就是平时的时候，当然有些人平时自己有很多健康的这些运动，有些人运动很少的话，就增加一些，反正。整体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和这些都运作正常。扎西德勒。